Yvonne.com 今日美食每刻，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十七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中国人大部分就是不会思考的，在他从小的时候，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大部分人他没有养成一个思考观。当他在这个年龄没有养成思考观的话，底下他就慢慢的变得更愚蠢嘛。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愚蠢的，包括我也很愚蠢，就是只是自己其实所有努力过程都是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愚蠢的过程。
上集中有十万加阅读量的公众号。听明明吹牛皮的作者马明跟我们分享了他从流浪西藏当记者、写诗写作到写公众号的经历，以及很多有趣的怪谈和犀利的观点。虽然我们忍痛割爱剪掉了一些非常敏感的部分，但还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好评。听众 Wharton 说，马明的访谈逼得他开始锻炼怀疑和思考能力。如果你也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能不能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这集中瑞士区块链公司无盈利组织 Decent 中国区负责人王晓敏女士用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讲述了区块链会如何改变网络甚至我们的生活，也解开了一些大众对区块链技术的误解。听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因为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王晓敏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Bear App Store 推荐笔记应用。 App Store 编辑如此评价 Bear：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钟爱铅笔，大作家奥维尔信赖雷明顿牌打字机，而我们喜欢 Bear 这款荣获 Apple 设计大奖的写作 App， 不会让你迷失在复杂的操作和工具栏中。通过标签即可轻松归类笔记，调整格式也非常简单，在 iPad 上的表现尤其令人赞叹。我自己也是一接触 Bear 就爱不释手，主要是因为它将一切化繁为简，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什么微信或者微博的登录。 Mac、 iPhone、 iPad 甚至和 Apple Watch 之间的同步全都由 iCloud 一手包办，既便捷稳定又安全。最近 Bear 推出了一些重要更新，让写作和笔记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我们还将派发价值103元的 Bear 13个月内购订阅邀请码，详情请留意这集稍后的介绍。接下来赶快来听听 Decent 中国区负责人王晓敏的访谈。
嗨，大家好，我是 Decent 中国区负责人王晓敏。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在做的一些创新和技术，以及我个人对于区块链这个技术的理解。
背景是一位律师，然后你还居然做过那个
法官助理，那个是我在校实习的时候。我的专业可能因为我的专业方向，然后最终才让我就是加入到了这个行业。因为我最早是那个知识产权律师，我涉及到就是处理的案件以及面对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所以我也能经常有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些创作者以及发明创造者，他们的权利在今天是非常非常难受到保护的。
比较中国独有的一个现象嘛，因为我知道最近好像特朗普也在跟那个中国在就是交涉一些事情，里面就有一项是知识产权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仅仅是在中国，因为自从互联网出现之后，很多人尤其是创作者，他的权利在互联网上就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受到保护。区块链本身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保护一个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但是它作为一个新的技术，具有一定的特定的功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保护的条件之一。 就像我说的，我们说区块链有一个时间错的功能。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区块链。
好的。
区块链可能就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简单的说，用一句话就是这个账本是根据时间的顺序记录网络上面的所有交易，就是我跟你之间的交易是根据时间的顺序记录下来的，然后这个账本又是分布式的存储在每一个网络节点的电脑里面去。这样的情况就是首先它不容易被篡改，因为每个人电脑上都有一个完整的账本，如果我想要篡改的话，我只能说篡改超过网络上大多数的节点之后，我才能成功的篡改一笔交易。像我们用到的这些中心化服务器，如果我想篡改的话，我只要黑进去那个中心化的服务器，我就能篡改数据。那这个时候每个人电脑上显示的数据都已经变了，那就只需要改一个。那基于区块链这个网络呢，它这个账本，它这个服务是分布式的，然后所以它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它又是根据时间的顺序记录的，就在这样的方式下，这样的技术下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哪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都会记录到整个网络上面。而且我们说的时间是不可篡改的，因为还是回到那句话，中心化的服务器它可以篡改它发生的时间。比如说我上传了一个文件，我可以自动编辑我的文件时间，让它做成一个非即时性的。然后在区块链网络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功能的。我在上传的那一秒，这个网络会自动记录我上传的我的这个整个动作的时间。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时间错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最大的用处是什么？我们可以证明我作品完成的时间，我作品上传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生了这个权利的纠纷，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查询区块链上面的不可篡改的记录来证明自己谁先创造了这个东西，或者谁先完成这个作品。
我们打个比方说淘宝，其实它所有的上面的信息是储存在淘宝就阿里巴巴的一个中央服务器上的，
对，
对吧？然后这个中央服务器当然是阿里巴巴自己有专门的人去管理，
对，
但是这个以外的人是没有权限去接触的，
是的，
对吧？然后但是对黑客来说的话，他只要攻入这个事情，肯定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很多次了，所有的网站都被黑客攻过，然后就他去黑客攻入的话，他只要改一个文件或者一个他要改的他要破坏的一个东西，然后使用淘宝的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危害，或者是就是都会受到影响。
对
对，但是如果是区块链的话，它就是分布在各个电脑上。
我们不能说个人，就要看这个区块链它的共识机制是什么。有可能它是多个大型的服务器，但是它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它应该是多个中心分布在全世界不同的节点。
因为比方说一个公司的服务器的话，你可以通过域名搜索啊、护卫子啊、IP 地址啊这些东西能找到这个服务器是在哪里的。如果是区块链的话，其实找不到在哪里。
对，因为我作为一个网络节点可以不公开我所处的位置。
那你后来就是通过就是在有什么契机接触到这个呢？
也是因为我在做这个相关的领域，然后有一些线下的聚会和活动，然后机缘巧合的了解到比特币。当时在2014年，我也是去经常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关于新技术啊新科技的一些学习，然后有人在谈比特币这个东西这个技术有多好，那回去之后听完了他的讲座之后，我觉得回去我就在查询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好。我那天晚上就开始Google 啊，看这些百度的资料啊，然后就停不下来，看了一整晚，大概看到凌晨4-5点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比较困了，休息一下。然后醒来之后，脑子里一直还在想这个。我觉得，因为区块链这个技术，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创新，它更多的是一个理念和社会方式、社会关系的创新。因为区块链它真正改变的是人们对于传统的金钱的认识以及金融体系的认识。 听到了这个想法之后，就是真的特别兴奋。对对对，是。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离开那个助理法官，然后律师的工作去做这个，投入到这个的话，你家人有没有反对？
嗯，其实我刚开始也并没有全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2014年的时候，就是属于兴趣爱好兼职的做一些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啊，然后做一些就是沟通，跟这个行业内的人交流，然后一直到了2015年，Decent 的这个项目创始之后的不久，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 idea， 然后听完了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一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但是后面，我还是在做律师，正式的加入 Decent 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年底。其实说实话，我自己的选择，包括我去做什么方向的工作，家人并不会有太多的干涉，因为他们可能对于，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吧，他们对于我自己做的决定都比较信任，或者是说他们更希望，对，更希望我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发展方向和人生。对，最开始是有一点，就是我包括我自己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都有在怀疑我是不是在搞传销。
有人要来解救你。
就是我的父母也不理解，但是他们非常有自觉性，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就是包括我同龄的朋友，我跟他们说，他们都是有一种非常非常怀疑的眼神在看我。
你怎么了？哎，那你觉得做区块链和你之前的律师的那些工作相比的话，有什么挑战或者说是之前没有的乐趣吗？
真的太多了，因为我原来做律师，当然律师也有律师的乐趣，但是我个人认为我的性格可能我更加愿意去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因为律师是一个非常严谨和保守的职业，我们必须得在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去保护我们的客户以及权利人的最后的权益，所以在总是以一个就是最坏的情况做打算的，也所有在所有决策或者参与到商业决策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以非常保守的方式给到这些客户法律意见的。但是对于就是有创新的精神的我来说，我觉得我是很难接受经常重复一些比如说 paperwork 呀这种合同审计，然后以及法律意见。其实因为法律毕竟是比较稳定比较固定的一个条款，一旦就是你学会了之后，它虽然会有一些根据时代的进展会有一些更新，但是大部分的基本原理还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干起来这份工作没有太大的激情。然后再加上就是真是的深深被这个区块链的思想所吸引，然后就全身心的决定投入到这个行业。加入进来之后，我觉得真的因为这个行业太快了，虽然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行业的人天天都在说币，因为我们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叫币圈或者链圈，但就是说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就说明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是太快，然后每天都有创新。我就觉得如果每天不关注最新的消息或者最新的这种 idea 的话，都会觉得自己落实了。
我已经在好几年之前我在哪个新闻上就听到，就中国有很多大妈，有可能最早投资那个是大妈开始的，
对
吧？然后
2013年的时候，
对吧？然后到现在，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最大的一个误解是什么？
最大的误解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短期的投机现象，或者是说是一时兴起的一股风，但实际上它的威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个技术的威力和能量真正显现出来应该是在5年以后或者是更久的时间，等这个技术真正成熟了，真正能够无形之中的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细节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可能区块链技术它带来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Bear App Store 推荐笔记应用， Bear 的明星功能就是它的标签管理， 一般文件夹的管理方式，一篇文章或笔记只能从属于一个文件夹，而标签的方式呢，能让一个笔记归属于数个标签，让内容的管理查找更加得心应手。在新版中，贝尔还添加了大量的标签图标，现在有169个图标供你选择。你还可以导出整个标签下的文章，副标签的内容也会自动变成从属文件夹，归档分享什么的特别容易。新添加的无标签代办事项今天和存档区域，让文件内容查找更加快速，对我这种文件整理不是很用心的人来说特别好用。贝尔还为伟大的 iPhone 10用户专门准备了一个全新的主题界面，真的是让电子书写变成一种享受，让你的思路行云流水。2018年5月8日为止，我们将派发多个价值103元的贝尔13个月内购订阅邀请码。你只需要免费下载贝尔 iOS 或 Mac App， 在贝尔笔记上用列表写下你想听的关于科技和艺术的三个话题，然后把这个笔记通过 Messages 信息分享给我。每五位听众，也就是第五、十、十五、二十，以此类推，这些听众就能获得价值103元的贝尔13个月内购订阅邀请码。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具体的领取方式和活动详情。
跟你们现在做的很像，就是那个美剧的硅谷，然后里面那几个创业公司叫 Pied Piper， 然后他们在做的就是他在建就是这家公司拿了很多钱，然后他在建立的就是一个叫 decentralized internet， 就是一个新的互联网。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用区块链的技术以及去变革现在的互联网。怎么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用区块链的技术去进行任何类型的数字内容的分布式分发，包括存储还有传输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所说的内容就包括往大了说可以认为是互联网上所有类型的信息，包括这些文字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认为是数字内容。然后往小了说就包括这些音乐啊、电影啊、视频，还有我们文字类的、图书类的，都是互联网上的内容。Decent 创造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区块链叫 Decore，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进行基于区块链技术上面的数字内容的分发。区块链本身就可以运用到多个非常多的场景。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场景就是在于金融领域，本身区块链它就是跟金融相关的一个技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能源领域啊、房地产、物流、医疗，这些都是区块链未来潜在的能够改变的领域。
房地产怎么改变？
这准确的说应该是房屋的登记交易整个过程能够如果在记录在这个不无法篡改的区块链上的话，那它任何人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我们就不需要那么繁琐的房屋交易流程，以及也不需要就是第三方去进行鉴定背书然后去出具这个评估报告了，而且这个记录是不可以篡改的。准确的说，其实区块链就是一个去除信任化的网络，我们再不需要第三方中间的信任，提供这种信任的背书。区块链的分布式网络就使得网络结构也好，或者社会结构也好，变得扁平化了，因为我们每个参与网络的人都有权决定网络的发展方向。它会变得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参与方共同去承担风险，共同去分享利益，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那你觉得现在在这个普及上面最大的一个，或者说发展上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本身区块链技术还有一些瓶颈需要解决，但是这个毋庸置疑未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解决。然后另外一方面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来自于监管和政府对于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比方说 Decent 的系统就是如果运用起来的话这个费用会很高吗？
没有，整个系统是首先它是开源的， 就是所有的代码开发者都可以拿去免费用，去创建自己的分布式应用，产生的费用可能就最多是网络的交易费用。那这个交易费用也不是支付给 Decent 的，是支付给维护网络安全的矿工的，因为这些矿工毕竟是付出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所以我们每一网络上的每一笔交易，比如说我对你转账一个交易，都要有一笔手续费，然后这个手续费是支付给矿工的。矿工就是维护网络节点运行节点的，我们说的分布式账本。
对，
然后这个矿工其实就是一个节点，一个矿工就是一个节点，他就是这个账本的记录人。目前合作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游戏商城，他们有将近1亿的月活用户。他们的问题是在于这家游戏商城它主要的业务是在东南亚，在东南亚又有一个现状，就是有非常多的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下载了去玩的时候付完费之后一直到游戏开发者拿到钱，这个整个周期超过4个月，汇率外汇结算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当地运营商的问题，当地运营商会作为一个强大的中间方去决定我什么时候付给这些游戏开发者钱，然后目前的现状就是他要等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游戏用户的第一笔付款，尤其是对于刚刚创业的游戏公司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没有现金流。这个游戏公司他们就想用区块链技术去解决这个支付问题，因为在区块链上进行支付的话，我们不管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拿到这个支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地的运营商是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其实当地运营商在我们现在的新世界的理解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中间的第三方有过大的控制权和决定权。那如果用区块链技术的话，我们可以就说直接
越过
它去进行点对点的支付，支付方式未来可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的币。
有一些什么条件能作为矿工呢？
像比特币的话，如果成为矿工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非常高性能的计算机去解，因为比特币它的设定就是网络上面的计算机共同去竞争解决一定的难题，谁先解决了这个难题谁就获得了网络的奖励，就是成为有权利成为记账的矿工。大概在比特币的世界里面，我们就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就是我们所说的矿工。那在 Decent 的这个网络里面，因为网络的共识机制不同，那我们并不需要非常高性能的计算机去解决难题，而是我们需要就是有一定的带宽以及存储空间的节点作为网络矿工。在真正的分布式世界里面，网络矿工是任何人都能成为矿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参与到这个网络的矿工队列当中，因为这会造成整个网络又趋向于中心化。
那是不是区块链这样来说，我听下来其实也是就是能保护到大家的隐私，能解决隐私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区块链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说我的我可以把我的个人隐私信息通过加密的方式存储到区块链上，然后任何人没有经过我允许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我的数据的。那但是就是区块链在另一方面也是要可能要暴露一些隐私，因为本身区块链上所有的交易记录都是透明的。当然了，现在的区块链用户都是匿名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会在网络上公布我们的姓名或真实的身份，但是这个特定地址下的交易记录全部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其实它是一个无盈利组织，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就非盈利型组织，总部是注册在瑞士的非盈利型机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就是现在实现的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能吧，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利润分配自动分账的功能。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作品，不管它是一部手机也好，或者是一个音乐也好，一首歌也好，一个电影也好，它总是有多方共同参与去创造的，去生成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方式就是 比如说我们一首歌去了 QQ 音乐，然后 QQ 音乐从用户那儿收取费用之后，他再跟那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发行制片人发行团队去按期结账。但是基于区块链这个网络的话，我们可以自动实现用户直接支付到这个每个人个人的手上，就一首歌我们有歌手、作词者、作曲者，那一旦这个作品生成上传到区块链网络上进行销售的时候，那用户其实支付的时候它是以秒级的到账效率到达每个人手上的。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已经实现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众筹的功能。众筹呢很简单，我是一个音乐人，我想要创造一首歌，我可以自动的通过我的粉丝团社群去募资。然后这个粉丝社群呢，他们的贡献，就比如说他是这个作品的投资人，那未来用户支付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可以支付给歌手一部分，然后支付给投资人一部分，而且这个是自动的，也不需要用户有什么，他只要点击支付，这个整个结算过程就已经完成了，在网络上面自动实现。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这个众筹的投资人可以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而不仅仅限于在中国啊也好，只要是说他是一个区块链人，他加入到了区块链世界里面，他就可以通过用 token 的方式去为某个作品或者是一个产品去团购也好，众筹也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基于区块链进行非常大的改造。最主要就是说他已经消除中间人的控制，我们之间的交易不需要再经过第三方认同也好或者提成也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整个交易结算的速度是非常非常高，我给你发送一个资产，就是我给你投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情，而不需要说我们走那么多的法律流程，然后还要去换汇啊，有些签订合同啊 paperwork，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通过技术的方式记录在区块链里面了。就像谷歌现在就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中间人，他把就是他从广告商那边拿钱，然后再把拿到钱之后再把他广告去分发给各个不同的有流量的平台。那其实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可以不需要这个中间人，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通过区块链的数据，我知道你的平台是我的目标客户，我们俩之间就可以直接进行广告的交易，没有必要去进行通过谷歌来做这种流量的分发。
这个又说到就是那个美剧硅谷里面，就 PiPiper 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叫 Huli， 在美剧美剧里面叫 Huli 嘛，但是他暗指的就是 Google。 开发员就在说，他说如果他这个 decentralized internet 就是新的互联网发展出来的话，那 Huli 就已经废掉了，就已经没
有
存在的
必要了。
应该是叫 Tim Berners-Lee， 就是发明互联网的这个人，然后他就说到 The internet is in trouble， 现在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隐私啊然后广告这些问题。他说就互联网现在的确是一个需要一个改革的时期。对终端用户，就是个人用户的使用习惯来说，会有很大的挑战吗？
没有。如果我们说的场景就是区块链已经被运用到了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时候，那其实支付的不同就是说这个是中心化的支付方式还是去中心化的支付方式，或者是说用户我们现在这个手机上的一些 app 呀数据啊，其实都是已经贡献给了这些app 所有者。那未来如果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可能会有新的交易方式，我会有一个我个人所有数据的一个盒子也好，存储空间也好，我允许去披露哪些数据的时候这些数据才能披露，我不允许披露的时候就不可以。这种就是功能在区块链上是能够实现的。
如果听众对 Decent 或者对区块链很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
decent.ch 上面有我们公司的邮箱，然后大家可以发邮件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非常及时的回复。
如何自己保持持续的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
我会经常看书。我自己现在在创业，然后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创业的过程？ 做第三层。
是的，我觉得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也购买过课程。我觉得这种方式的学习跟那个读书的方式的学习，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可能是更加速成班。我个人就是我需要真的是反复的咀嚼这些知识之后，才能把它转化成我真正自己的东西。他们网络上面的课程，我可能今天学会了，然后在这个星期之内或者一个月之内，我可以偶尔想起来用一下，但是时间久了就还没有真正的领会到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不太合适。这两天在看那个《原则》这个书，我觉得涵盖了很多内容。他讲的就是个人成长的经历里面掉过的很多坑，然后就要讲怎么解决。其实对于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
以上是 Dogo.com 的第17集播客。下集播客中，留学法国、拥有半导体博士学位却对艺术怀着满腔热情的君会和我们分享他和艺术的渊源和情结，以及他眼中拉斐尔的情商、智商，还有他那些不可描述的事。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君的艺术分享。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以及如何领取价值103元的贝尔内购邀请码详情，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诶，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聪明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